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恩的是，这个节目呢是从礼拜一开始为弟兄姊妹播出，一连5天，就是礼拜一播到礼拜五。那除了礼�拜二到礼拜五这4天的热线电话之外呢，礼拜一的空中辅导是教导的内容。那我素琴呢，常常接听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热线电话，真的是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不单单是打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也希望你能够听听我们礼拜一的节目的教导，更盼望你能够在生命当中呢，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也好，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亲子教育的问题也好，其实那个根源就是发生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一切的难处。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是出自旧约圣经约伯记36章第6节，这里说，神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圣经呢，其实很多地方都记载着神怜悯贫困的人，以及神施恩给在患难当中求告他的人。与此同时，圣经呢也提到恶人呢也从神那里得回应，得报应。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跟我们作对的，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恶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呢，我们不要因为他们而打抱不平。神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在诗篇34篇21节那里也说，恶必害死恶人，神要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的人伸冤。因此我们不要与恶人有份，但是困苦的人呢，却在神的眼前得蒙神的施恩，并且神会为他们讨回公道，垂听他们的呼求。因为我们的神他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这个表示什么呢？也就是在生活当中，无论夫妻相处也好，或者是在你的周围有些人跟你作对也好，我们一定要记住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神他会施恩给在患难当中求告他的人。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在有难处的时候呢，忘记了神的话语，而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当你用你的方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能事情会越来越恶劣。求神帮助我们吧，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能够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也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来面对生活里面的大小的难题。那空中辅导刚才也说了，我们有开放热线电话，如果你想借着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 鼓励你在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打电话给我们，尤其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得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打电话的时间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00，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00到8:00。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13-2299-6632。好，下面呢，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山东的刘姊妹你好吗？
哎呦，感谢神，是不是周师母啊？
对呀、啊、我就是啊。刘姊妹你好啊。
哎呦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
我天天在听你的空中辅导，真是好，感谢神啊、
哦、
我自己和周师母能见好面，我真是向神感恩。
哦，真的是太感谢神了。你天天都在听空中辅导啊？
哎，我天天都在听。
哦，听了多长时间呢？
我听了10几年了吧。
哦，这么久啦。
啊，
太感谢神了。
终于和你自己的沟通了。
哎呀，你们可以常常来电话，或者是发电邮、短信都可以的。
哦，我听着那个每天晚上都是很忙很忙，很多打电话的弟兄姊妹哈。
对呀、啊，很多人打电话，但是呢、你也可以打嘛，对不对？
我那个我的问题吧，就是我想和都是么全面。
嗯。
那个我的女儿结婚5年没怀孕。
结婚五年。
我想没有。结婚5年，没婚，我想。你帮我带到一下吧，感谢神。
哦，结婚5年，但是没有孩子啊。
啊，
这个女婿跟女儿都有去做检查吗？
去检查过，他的结果不就是那个是亚健康，女婿亚健康。
你是说女婿有问题？
嗯，是那个。可能就是活动量咱少是怎么着？
精子的活动量比较少，对不对？
啊啊啊！
哦哦哦，是是是，所以怀孕的机会不高。
啊，
嗯嗯嗯，
有
看医生，医生有一直帮他们就是做一些治疗吗？
我听女儿说是也拿来的药。
嗯
嗯，吃过药。
那如果是看了医生也在治疗当中的话，就不用太担心了。
哦，
对，
活力不足是说。
对对对，活力就是活动量不够的时候，那个精子，所以这个怀孕的机会比较比一般人的机会比较少吧。
啊，对。
嗯，他们两个就是很想要孩子啊。
很想要孩子，已经是30好几了。
哦，30多了，女儿30几啊？
啊，33了。
33，嗯，
那对。
我问做妈妈的你哈，如果他们那么喜欢孩子，他们还是没有孩子的话，你会不会鼓励他们去领养啊？
我也愿意啊，我也说过他们啊。
嗯，
知不知道还能不能怀孕呀？就是有希望，当然有希望，还是。自己生。
嗯，那这个呢、哦、我觉得呢谁都不能够确定，因为他们两个也在努力，另外呢、你的女婿也看医生在治疗当中，有没有机会呢，这个我们大家都不敢说，当然有的话最好，对不对？
对
对，如果没有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考虑就是领养，因为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像我们教会吧，像有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7-8年都没有孩子，后来呢，他们就去领养。 不单是领养一个，领养第二个，领养第三个，他们是领养了三个，现在孩子都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可以去考虑的。我们中国人呢可能比较保守，就觉得自己生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是啊，对。
对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你有没有看到外国人呢，西方人他们就算是自己有孩子，他们也会再领养有需要的孩子。有些孩子是一生下来被父母遗弃的，那这个是很无辜的嘛，这些孩子是很无辜的。所以很多西方人他自己有孩子的时候呢，他也去领养。在孩子跟领养的孩子之间的互动当中，也让他自己的孩子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们的爱不是只限于自己，我们也可以去爱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对呀，所以也别太担心，你千万别给他们压力。我知道年轻人结了婚，如果你给他这方面的压力的话，那他可能怀孕的机会更少了。
对
对呀，所以别给他压力。你就说你就不要太担心，你就说交托给神吧。你们也尽你们所能的去做，努力的去做。但是有的话我们感恩，没有的话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去领养孩子呢。从小就是别人有些小孩子真的是被遗弃的，一生下来被遗弃了，没有父母的爱。那这样的孩子如果孤儿院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领养，让你的媳妇儿跟女婿可以去养育他，爱他，让他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长大呢？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一个有问题的孩子，让这个社会有一些青少年的问题出现吧。对吧？
好。
好，
我先看尽量还是自己生那个好，就是要是真实在没有办法，就领养了。
对对对，我觉得呢就算是你领养了，而之后孩子们又生了，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你知道吗？
那就更好了，那就
对，千万不要有差别待遇。太多的时候我们就说只顾着爱自己的孩子，领养的就是好像是差一层，这个就不对了。那我真的是看到很多的我的一些外国朋友，他们有自己的孩子，自己亲生的，但是呢也领养的时候呢，他们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所学到的那些宝贵的功课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好吗？
好，谢谢师母。
不客气，我们就为你的女儿跟女婿能够怀孕祷告，但是把这个主权也交给神，明白吗？
是啊，
对不对？
是啊，
我们不要强求。我常常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们听神的，不是神听我们的。我们要听神的话。如果真的是今天没有孩子的话，我们也顺服，我们就去领养，然后呢好好的爱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因为你的女儿跟女婿的缘故，让他能够在一个温馨的家庭成长，对这个社会将来都会有帮助，好吗？
好，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我们彼此祷告好吗？
祷告。
好，
还是继续祷告。
对，一定要祷告，当然祷告了，就算是有了或者是没有了都要祷告，对不对？
对。
所以你也鼓励你的儿女，就是你的女儿跟女婿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把我跟你刚才分享的也跟他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那就谢谢你的电话。
也祝师母，谁也祝福你。
好，谁也祝福你哈。
高考快到了，压力把你压得喘不过气吗？面对学业和前途，你感到彷徨无奈吗？你不孤单，因为天父一直就在你的身边。向天父祈祷， 把你的重担全都交托给他吧。愿你在高考中深深经历神真实的安慰，奇妙的带领。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安徽的董姊妹你好吗？
刘师母你好。
你好啊，董姊妹。是董姊妹。嗯，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关于我这个小孩，因为我从小我是在人家长大的，因为也好像那时候人也不会那个，好像就在打骂中。你那我自己有孩子了，我也是那么样的带他们，可是孩子们哎呦都搞了。因为当我现在也说了，我也带你几个小孩信主，可是几个孩子那时候我也不懂，他们都带在误区当中，带在感受主负面当中，是他们都在您这边来讲对主耶稣根本就不是认识，都在外面的认识。可是现在孩子们光讲信，他们不敢自卑，看到外甥一个一个都长大了，我好苦。
你苦什么？
我苦他们不信啊，他们都在这世界上面。
哦，你现在就是担心他们不信主，对不对？
是的。
你有几个孩子啊？
三个孩子。
嗯，都多大了？
大的都40多了，二号的也40了，最小的今年39了。
哎呀，都成家了，对不对？
对。
嗯嗯，那你现在呢？发现过去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面出现问题，就是以打骂的方式来教育他们，对不对？
是的。
嗯嗯。
我要不听到这空中辅导，我也不懂啊，也不知道。我现在在真正的知道，我给他们的都是负面。
嗯嗯，都是负面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现在呢？孩子一个个都成人了，也成家了，所以当你发现你过去对他们的一些亏欠的时候，你就心里面有一些难过。我觉得呢，姊妹啊，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尤其是在跟家人之间的互动，常常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一些方法来对待家人。像你所说的，你信了主之后听了空中辅导，你才知道原来你在教育孩子上面给孩子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对不对？
是的。
嗯，那这个呢其实是没问题的，最重要的是你现在知道你过去做错了。有些人呢他做错了他不肯承认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呢你跟他说也没有用，但是你呢非常好，你呢看见自己的问题，也知道自己错了。那问题是现在你怎么去面对这三个孩子？那我要鼓励你的是，你既然信了耶稣，你就祷告，让神给你勇气，给你智慧，跟不同的孩子道歉。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父母跟孩子道歉好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说不过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因为自从听你们的话，我知道这个道歉是比较是最好的。
对，
因为我怎么样，我都信30多年了。
嗯，
对神的话翻来自己讲不那个多少神的恩典，我也懂一些的。
嗯，
我也跟他们的道歉过的。
很好，那如果
他们都信他就是不敢自卑。
姊妹啊，
你不敢自卑，你不听神的话，你怎么信呢？
姊妹啊，你一步一步来哈。首先呢，你做的对，你信了主，知道自己的问题，你也跟孩子道歉了，到这里呢已经非常好。第二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谦卑下来。怎么样谦卑呢？不是你叫孩子信他们就信，你明白吗？今天你的三个孩子肯不肯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你能做的是什么？你就是迫切的为他们祷告。除了祷告之外，你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怎么样建立好的关系呢？过去你对孩子的那种凶恶，现在让孩子看到妈妈信主了以后非常的慈祥，妈妈不会把自己想要的东西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个很重要啊，董姊妹。
是的，是的。
虽然信耶稣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他们还没信的时候，他不认为这是好事儿，所以你就不能够强加于孩子的身上，你明白吗？我们说我们的神他是爱世人的救主，对不对？但是他不会强迫我们信耶稣啊。我们的神他一直等候我们心甘情愿的信耶稣，那才是真正的信主，对不对？你今天如果是还是用那一套方法强迫孩子信耶稣的话，第一，孩子不听了，因为孩子大了；第二，也不好使了，因为那只是表面信耶稣，他为了应付你，哎，算了算了，妈妈叫我去，我就去呗。他是不是真正信呢？不是。那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董姊妹啊，别着急，圣灵会工作，你就是迫切的为这三个孩子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生命要改变。你要让
本来呢，姊妹啊，我打一句啊，本来让呢，我自己对他们那样的恶我不看了，现在看他们带孩子又撞踩了个窝的，我看就看不下去了。
有样学样嘛，他是从哪儿学的？不是就是从你身上学的吗？
是的。
所以我们说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对不对？
对。
对呀、啊。那我这就是为什么空中辅导一直不断的在这一方面用圣经神的话语来教导夫妻和睦相处，怎么样用圣经来教育我们的儿女。那你现在看到了你过去怎么教育孩子，你的孩子现在大了，他怎么教育他的孩子。所以呢，你别急，你越急反而会弄巧成拙。我刚才讲的你听明白吗？你第一要做的是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做的是什么？
要祷告。
对呀、啊，为三个孩子提名，每一次都为他们提名祷告，让神让圣灵工作拣选他们。第二件事情你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谦卑，是的。
你要谦卑，除了谦卑以外，你要跟孩子建立关系，对不对？你要让孩子看到你就喜欢，哎，我很希望我妈妈来我家帮一帮我。他们如果是愿意让你跟他在一起，表示你就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谦卑的人，很随和的人。所以你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的自己的生命先要改变过来。你
怎么样？我快打一句好不好啊？
你说吧。
因为感谢说，我自从这个就在这年里头几月里，我才开始听空中辅导。我知道不知道，我那家我血气很大，我就凭着血气叫他们信耶稣。
我知道。
我上他们家去就讲这个，
我知道
讲这个他们真的很烦。我现在就不讲了，现在我听到空中辅导了，我就不这样讲。
好，董姊妹，我知道你今天是第一次来电话，你其实跟我沟通不到五分钟，我已经知道你的性格、你的脾气。因为你是用打骂的方式教育孩子，另外呢，你就是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你想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要听。但是我告诉你，他们都成家了，他们不再听你的了。所以你要改变你自己。我可以问问你，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久吗？
就那个年纪的是几月里头我开始听的，我在听反正有怕有五六个月了。我最早呢我听的是那个去年，最早呢我听过是那个飞，也是飞电台。有一年呢不搞那个5月25讲耶稣就来了嘛，我家小孩就给我做了个醋溜了。我就他们在外打工，我就讲了，我说你们赶快信耶稣，耶稣5月25就来了，赶上上次的一个年。结果小孩就讲，那要不来呢，那你就别叫我们信了。
那姐妹啊，
也好，那个活最后了就不好讲要孩子了。
姐妹啊，以后呢这些话不要随便讲，你明白吗？
那时候不在家不懂吗？这都要好快好几年了。
对，你这样去说的时候孩子有很大的反感，所以你想让孩子真正信耶稣的话，第二点，我刚才提醒你的第二点是最重要的， 要有好行为，要成为见证人。我们是基督的儿女，对不对？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当别人看到董姊妹现在的你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见证人，你就能够把儿女带到主的面前。但是如果你不改，你一直用你的老我的方法叫他们赶快信主，开门见山就信主，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啊，孩子以后呢可能都不跟你来往啊。
是的，是的。
所以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智慧人，更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让你的灵命一步一步的成长，好吗？
好好。
嗯。
还有姐妹啊，我那个小儿子他现在感谢主，他在教大学，他本来呢在合肥念那个研究，念那个外语的时候，就是一个信主的弟兄带的。现在呢感谢主，他一信他在那个地方感受，不知道光信啊，他的生命不太怎样长进，大意不太改变。哎呦，我要你，我们这个基督徒，我要感谢主，上次你迷你供养你，你不给主用，就是逆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他现在在那教大学，我求你们为他祷告，让他能真正的能进入感谢主，跟主的关系，能真正的拉近，能真正认识上。他现在也在搞了研究圣经，有时候他也问我感谢主的个你，虽然讲门主的问题为那个，但是你叫我这样讲怎么样整体我也讲不好。请你们为他祷告，让他能对神的话真的认识。
嗯，那很多的时候呢，不要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你觉得他这样领受神的恩典，不被神用，太可惜了，不知道感恩。你有没有想到他对这一方面一窍不通的时候，他不会像你一样这样想事情的。所以我们跟人相处最重要的是要有同理心，要明白对方的想法，这样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跟人相处。无论如何，董姊妹，今天你第一次来电话，我们为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祷告，更求神改变你的生命，希望你的生命改变以后能够把儿女都带到主的面前来，好吗？
好的，
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但是鼓励你好好的听节目，好不好？
好好好。
嗯，好
好。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的生命意义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 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伤口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天父是相信，最爱我的就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
胡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我好啊。
啊，你好啊。
谢谢你的关心，你打电话给我。
不客气，我知道你发电邮给我们，你有很多的问题。
哦哦，
你说说看好吗？
就是说我跟丈夫，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也觉得他很觉得很可怜的。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也很少有沟通。但是他对孩子也还是有爱心吧，只是说他的文化，跟他的那个思想价值观局限他的那个我们这边就是交流起来比较困难。价值观不一样了，他所追求的跟我所想的都是南辕北辙的那种状态。
所以其实你们两个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对不对？
是的。
那这样说的话，你的丈夫应该没信主吧？
他没有，他也而且也很反对我信主，而且我以前我也不知道说，就是年轻的时候很盲目相信爱情嘛。我们是在外面，在外面谈的对象，有一说，结果他就是因为信仰不同，然后之间就是说他非常反对我的信仰。我在家里面听电台啊，或者是带孩子去教堂，他都是非常反对的，而且也小时候限制小孩跟我一起出去。现在就是导致我大女儿也是比较反叛，她现在她就说不管她了。现在我一个人要面对三个孩子，然后还面对丈夫的出轨，有时候也是觉得心力交瘁。但是有时候看到哎呀孩子这么小的，还有小孩子的笑脸，又觉得有时候听一下良友电台节目，我觉得上帝有给我这颗给我一个喜乐的心，我觉得我也没有抑郁，我觉得这也是很感恩。有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希望的。
对，胡姊妹啊，我看到你发的这个几张照片来，那我也看到你的孩子的照片，我觉得太可爱了。所以像你
妈妈不要吵妈妈哈，妈妈给父母打电话就跟你玩哈。不要吵啊，不好了。不好意思，您说。
不怕。所以你现在有三个孩子这么可爱的宝宝在身边，我觉得其实像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对的，就是说不要轻易的放弃婚姻。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做父母的就是太自我， 就觉得两个人相处的不好，所以呢就离婚。而离婚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在这里首先呢要肯定你的想法，也鼓励你，就是说在婚姻有难处的时候呢不要放弃，而是我们要回到设立婚姻的主面前来看一看到底婚姻哪里出现问题了。我们说婚姻出问题一定要把婚姻带到主的面前，因为神是设立婚姻的主嘛，对不对？他才能够帮我们修复。同样的，今天你的车子如果坏了，也要送到同样出这部车的工厂，这部车子才能够修理的好。所以真的是要为你祷告。首先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的丈夫跟你结婚多长时间呢？
18年了。
哦，结婚18年，但是你们有三个孩子，对不对？
对，就是之前生我大女儿的时候，之前也是有矛盾，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外面有这种出轨这种行为。我就是觉得说男人最基本他能够顾家，他能够挣钱养家为家里着想，我以为他是重男轻女。然后后来又生在矛盾中又生了儿子，生了儿子他对儿子也很疼爱。我仍然想着说我们两个共同努力啊，就是为这个家就是说希望在广州能有一个家业。他之前也挣到一些钱，但是后来生了第三个老三的时候，也这个也是意外上帝赐给的。生了老三之后，发现他这么多年竟然没有一点自家业这种状态，还这种想法，而且还在外面出轨。我就觉得这个情绪就是爆发了，受不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就是说以泪洗面那种状态，好像崩溃了一样的。
那我是这样看，胡子妹啊，因为呢太多的时候呢在学校也好或者是父母也好呢，从来都没有教我们结婚以后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生活。那我发现呢做空中辅导这么多年来，听很多的夫妻的问题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夫妻之间出现矛盾或者是有一些摩擦的时候呢，大家不会坐下来去正视面对这个婚姻的问题，不去处理
我丈夫他不跟我沟通，他没有任何的沟通的想法，一跟他说他在家里面就是发脾，就是说不讲道理的人跟正常人不一样的。
对，我知道我知道。哎呀，这个孩子在那里哭啊
他在这里有点吵闹。
这是最小的，对不对？
不好意思，没事，你说了。
你先安抚一下他，他为什么哭得这么凶呢？他是不是哪里不开心呢？你先安抚一下他的情绪。他现在要你做什么？
他是因为要吵着要出去外面玩。
这样吧，胡子妹呀、
就我就是说这段时间就是经常听那个电台节目，然后我觉得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我女儿也说，看起来你这段一年多听节目，就是说我的个性脾气改变了很多。我女儿就是跟我沟通了，
胡子妹
更新一点了。
我现在今天就跟你谈到这，你先安抚一下这个孩子。另外我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跟丈夫多一点的沟通，好不好？
那好吧，就是我下次再打电话给您。
对对对，你先安抚一下孩子哈。好好的。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
爱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最亲密的婚姻家庭关系之中，却往往爱恨纠缠，充满矛盾，甚至伤痕累累。
耶稣的爱。
空中辅导关心听众的婚姻家庭，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是星期三早上9:30至12:00，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7:00至8:00，热线号码是 1322-9966 1322-9966 鼓励你在其他时间透过短讯、电邮和留言板和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呢，我们听了三位主内一家人的电话，特别是第三位的胡姊妹的电话呢，因为孩子的缘故呢，没有办法继续的跟我抒情交流。以前呢，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曾经发过电邮给我们，也借着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交流过。那最近呢，我们又收到了他的电邮，我觉得这封电邮比较详细的讲到他的一些情况。那我在这里呢，把他的电邮跟大家分享之后呢，再继续的为这三位主内家人祷告。在四月底的时候呢，胡姊妹来了一封这样的电邮，她说：“周师母你好，上一次跟你通过电话以后呢，听了你对我的劝告，我的心情好了很多。是的，在这世界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有平安。我今天的生活活成这个样子呢，其实是我自己找的。我虽然信主信了很久，但是却在婚姻上面呢找了一个不幸的丈夫。以前呢，我一个劲儿的就以为他有经济能力，他有房子，所以呢就盲目的相信了爱情。没有想到结了婚十多年，发现丈夫呢是一个骗子，满嘴谎言。我觉得丈夫真的是个感情上面的骗子，他的心呢不在这个家，一直欺骗我。我自己呢却活在一个理想当中，但是却没有想象的事实那么残酷。我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也是靠着信仰的力量走过每一天。感谢神吧，神也赐给我们儿女。每当我看到儿女的时候呢，真的是再一次的想，我的婚姻要坚持下去，不能够离婚，也不能够放弃。今天发这个电邮，就是希望师母你能够为我们夫妻的关系祷告。当我看孩子的时候，我有这个责任要守护他们，希望神有一天也能够拣选我的丈夫，让我的丈夫能够悔改，能够信耶稣。不然的话，我觉得他太可怜了，整天只是吃喝玩乐，没有任何的人生的方向。我愿意为了孩子守望这个没有婚姻的家庭，因为是我自己选择走这条路。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我只能够自负其果。我跟丈夫呢，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理想或者是共同的语言，但是呢，我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来努力地守护这个家。当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也不断的反思，因为我自己呢，觉得自己也不够温柔体贴，不能干，而且自己也是一身的毛病，在家里呢，更没有活出一个好的榜样来，所以也没有办法把丈夫带到主的面前。那我听你们的节目听了很长的时间，虽然我的生命有改变，特别是我的大女儿告诉我说，妈妈，你听了空中辅导以后，你的脾气好了很多，但是我知道我还需要不断的改变，求神帮助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为我祷告吧。 我在这里呢，我相信一切呢都会慢慢好起来，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神。也在这里谢谢周师母，谢谢空中辅导的弟兄姐妹这个团队制作这么好的节目。以前呢，我听节目觉得很多的热线电话有的时候听得不清楚，尤其是有乡音的电话。后来我慢慢发现，越听这些电话呢就越有味道，特别是听到别人的故事，想起自己的人生。你们的节目做得特别的好，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人听空中辅导和良友电台的节目能够归向于主，也希望你们的节目能够成为更多绝望灵魂当中的帮助。有的时候听这个节目呢，不仅仅是节目，更是照亮人生方向的一盏明灯。愿神赐福节目与良友电台。这是胡姊妹四月底的时候发了一封电邮给我们的内容。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位姐妹守望。我先分析一下她的来信吧。姐妹的情况呢，其实也能够同时提醒很多很多信主的主内家人。很多的人都说我从小信主，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婚姻或者是一些价值观呢，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呢却不清楚。所以姊妹她结了婚以后才知道自己在婚姻上面选择了一个不信的丈夫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的背后动机呢，就是看他的条件。诶，这个人有房子，这个人有经济能力，所以就嫁给对方。但是没想到结了婚以后呢，两个人在相处方面呢没有共同的语言，价值观也不同。那这个呢我觉得特别好，姊妹看到这一点。第二方面我非常欣赏姊妹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丈夫不负责任，甚至在感情方面姊妹觉得他好像呢背弃了自己，有出轨，但是呢他有一颗真的是愿意守住婚姻家庭的这一颗心。因为他说当每当看到他的孩子的时候呢，他就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他说其实我的生活也不是特别的不好，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为姊妹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感恩。他说我不觉得我的生活那么苦，我还能工作，还能做事情，我跟孩子都是健康的，我相信有神的保守跟看顾。你看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第三方面姊妹提到的就是为丈夫祷告。那姊妹也知道自己在家里面没有好见证，愿意在这方面努力。我相信所有的信徒灵命的成长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同心合意的为姊妹的丈夫守望跟祷告是非常的有需要。那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婚姻生活里面，当你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走进婚姻以后，发现婚姻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你不要太快的来放弃你的婚姻，因为所有的好东西你想拥有它的时候都是需要付代价的。你今天看到很多夫妻他们的婚姻是美丽的，是幸福的，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婚姻家庭的时候，你不要只看他表面的幸福，你别忘了他们也在当中磨合了很多，也流了很多的眼泪，同时不断的去看到自己的问题，改变自己的时候呢，婚姻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走进幸福当中。所以我在这里真的是要鼓励所有在婚姻上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学会依靠神，仰望神。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主的面前， 让设立婚姻的主插手在当中，来修补夫妻的关系。这样的时候呢，一定能够看见神的祝福在当中。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同心合意的一起为这三位主内家人的需要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但是拯救我们，你也留下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成为我们的力量。在与人相处方面也好，或者是在家庭里面也好，主要就求你，求你赐给我们从你那里而来的智慧，赐给我们新的语言，懂得表达，更能够以一个柔和的态度与人相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需要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我们愿意立志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愿意靠耶稣来得胜，用主你的柔和谦卑止住夫妻关系的一切的恶念，又以一颗受教的心愿意聆听别人给我们的一些提醒跟纠正。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是帮助我们的那位救主，我们相信困苦的人主你必定为他们伸冤，患难的人主你必定安慰他们，缺乏的人主你必定为他们预备。无论在什么境况，主要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认识你更多。孩子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山东的刘姊妹祷告，感谢神也让她忠实的听我们的节目这么多年，姊妹心里面的忧虑天父你是知道的。特别是她讲到她的女儿结婚五年都没有孩子啊，让做父母的有一些着急。主啊，我们把他的女儿跟女婿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眼目已经查看那些寻求你想生育的夫妻的渴望，求主你垂听他们的祷告，也赐给他们像哈拿一样的恩典，使他的女儿能够怀孕，让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懂得寻求你自己的帮助。借着这件事情也让他的女儿跟女婿，知道生命的主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让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痛苦或者是心愿能够祈求仰望神。也愿主你为那些不能够生育的夫妻征战，捆绑一切引致不育的因素，也求主重新的开通那些已经闭塞的输卵管，赐给他们夫妻精子和卵子有通达的路，能够在主的恩典跟祝福之下能够完成受孕的使命。求天父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让他们在主里面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一切。主啊，我们愿意把这对夫妻交在主你的手中，也让他们学会顺服你自己的引导跟带领。若是真的没有孩子的时候，也求主让他们看到更多孩子的需要，愿意有一颗广大的心去领养其他的孩子。我们把这件事情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亲自引导。在这里我们同样的也把安徽的董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你拣选了她。过去她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姊妹看到自己的过犯，不懂得怎么去教育孩子，只是一味的打骂。现在自己的儿女都成家了，而自己对他们有亏欠的时候，虽然道歉，但是却用错了方法，一直操之过急的逼着孩子们信耶稣。主要就求你 亲自引导董姊妹，让她懂得怎么样为儿女守望跟祷告之外，更能够跟儿女建立一个好一点的关系，而不是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权威，常常的命令孩子去做些事情。主啊，就求你赐给他一颗柔和谦卑的心，知道怎么样为儿女守望，在家里面更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生命，让儿女从他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你的作为。最后我们把胡姊妹的婚姻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感谢主，你让姊妹看到自己虽然信主，但是对信仰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尤其在选择婚姻上面，自己的错误的价值观而造成今天夫妻关系上面的难处。主啊，他的这样的一个看见，孩子深深的相信也是你自己的光照。我们也为着姊妹愿意在主的恩典之下去反省，愿意不断的改变跟成长，而向主献上感恩，求天父你赐给姊妹力量，勇敢的心去面对他的婚姻，特别是当他面对儿女的时候，赐给他一个平和的情绪，能够用爱来养育他的儿女，也能够把他的儿女从小带到主你的面前，因着姊妹的这样的一个爱的缘故，让儿女能够健康的成长。天父啊，我们在这里也特别为着姊妹的丈夫迫切的祷告，恳求天父你怜悯她的丈夫，也拣选她的丈夫，就如姊妹所说的，她的丈夫真的是没有人生的方向，只知道吃喝玩乐，更不懂得肩负做丈夫跟爸爸的责任。天父啊，就求你使用姊妹在家里面生命改变的见证，来吸引她的丈夫来到主你的面前，让她的丈夫不单单是信耶稣，让她的丈夫更能够明白人生的意义，也因着信主的缘故，让她改变，为自己的婚姻，为自己的家庭肯负责任，做一个称职的丈夫跟爸爸。主啊，我们把这个家庭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琴音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参与祷告服事的弟兄姊妹，也就是说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愿意为这些打电话来的弟兄姊妹祷告的话，当我祷告你也加入在当中，而且若是可以的话，你在平时若记得哪一位听众朋友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话，你在生活里面也为他们守望跟代祷吧。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也有一些难处，而你自己又不懂得怎么去面对的话，千万不要一个人去面对，你可以借着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交流，你也可以借着我们不同的节目跟主持人互动的。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你的收听，那下一次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